好，我们今天要继续来共同研读这个杂含经论会篇的五蕴颂第一啊。那我们上个礼拜是上到第十页，对不对？啊，第十页。那第十页这里呢，是就是我们从第八页、第九页、第十页，那这里是他解释前面的第几经啊？第一经到第五经，对不对？啊，第一经到第五经。那这个论呢，就是现在要解释这个第一经到第五经的经义啊。那论文呢，就是做一些综合的说明。那他的说明有时候待会我会跟大家说，虽然他说明的时候没有特别标示是在什么层次哈，就是在什么阶段，但是你读过去你就会发现这部经在瑜伽师地论的这个摄氏分，他是把它判设为凡夫的阶位还是圣者的阶位啊，所以读论义呢有这个好处。就是他让我们知道说，诶，读这一部阿含经，这个证件它是属于凡夫的证件呢，还是属于圣人的证件？一般我们比较不太会留意这个，对不对？我们只要看到证件啊，我们就说哦，啊，这个是我们学佛需要的。但是在论点里面呢，在论点呢，它就会跟我们分辨啊。所以读论呢，有这个用意呢，就是古代的论师，因为他们学习的背景都是非常的扎实啊，而且非常的有善根，所以这些无着菩萨或者是弥勒菩萨，这些他们的论点呢都非常难得可贵啊。那在进入主题之前，因为我们一直都会遇到这个瑜伽师地论啊，或者是瑜伽师地论。那它总共有100卷啊，它跟大智度论一样啊，总共有100卷。那它总共100卷有五分成五分啊，就是本地分、色觉者分、色事分，还有色一门分，最后是色事分啊，就是有五分，总共有100卷。那上次我有跟大家说，以应顺导师的考察呢，就是本地分前面50卷呢是弥勒菩萨说的啊，弥勒菩萨说。那色觉者分，它就是觉者前面本地分的深意啊，所以无着呢，它的色觉者分就是从卷51到80，它是觉者前面50卷的一些深意啊啊。那所以前面50卷的基本上是以弥勒菩萨造为那个就是为弥勒菩萨造的一个决定啊。那导师基本上是这两位圣者就是造这两二分，那后面那三分呢，就导师因为相传里面并没有很明确的讲是谁造，那只有最后一个就是我们的杂含经这个本母色事分，导师在思想史是有提到说，也许他是就是在印度的时候呢就有传送的色事分，就是每一个僧团呢他们都会传送这个色事分，因为它里面就是包含了杂含经的本母跟律典的本母两卷啊，所以导师说也许是说一切有部的送，就是说一切有部传来的旧有的这种就是这色事分是旧有就传来的，对了哈，那它色事分的内容呢，跟说一切有部的杂含经基本上是非常吻合，所以以导师的考察，现在我们看到的瑜伽师地论的色事分卷85到100，那就是我们现在正在读的这个内容呢，就是跟说一切有部的杂含经的经文啊是非常一致的啊，所以导师就编了这三本书啊，那所以因为我们接着呢都会一直看到这部论，所以我稍微介绍。那也许大家会问说，那第四 第三分跟第四分那个是什么呢？啊，就是色事分还有色一门分。在导师的著作里面呢，有提到说这四卷哈，卷八十一到卷八十四，这个是也是在解释阿含的教体，阿含经的一些用词啊，比如说什么叫做入流啊，那他这几卷呢，就是会解释定义什么叫入流啊，所以他在这几卷里面呢，他是解释很多阿含经的名相。有一些它是不同名字，但是它解释的内容是相同的啊。比如说我们讲有智慧有关的名词，比如说八正道里面哪一个是跟智慧有关的啊？哪一个是跟智慧有关？正见，对不对？正见是跟智慧有关。那还有呢？正思维。 OK， 那如果是七觉知呢？七觉知哪一个跟智慧有关？折法觉知，对不对啊？那如果是五根五力呢？就是慧根慧力嘛哈，哎，心经念定慧，所以就是慧根慧力跟智慧有关。所以这几卷呢，从卷八十一到卷八十四，他们就会跟我们那里面就会跟我们分辨了哈。这些虽然它是不同的名称，但是它都指涉智慧。正见也好，折法觉知也好啊，慧根慧力也好，它都是在解释智慧的内容。所以阿含经有很多这些不同的术语呢，我们在瑜伽师地论可以学习到它非常扎实的定义啊。所以希望我们未来有机会可以慢慢的读啊。那现在我们要进入的就是这个色事分的部分。好，那我们就不再介绍这部论了，我们来看讲义第十页的部分。那讲义第十页这里呢，最上面我们上个礼拜已经有说了哈，善说法律有三种，不共知，不共外道啊，这个是善说，那有三项，对不对？真实究竟解脱有没有？第二呢是方便，第三呢是自内所证啊。那上个礼拜我已经有跟大家提醒了，就是第一项啊，真实跟究竟解脱的中间要一个顿号了哈，就是真实是一项，究竟解脱是一项啊，因为我们看下面的解释呢，大家就会很清楚啊。括弧一，真实究竟解脱，这里呢，它就有跟我们分辨啊。那它是其实是两种来的啊。那比如说我们看，大家看一下小写的二这边啊，解脱有三种，世间解脱、有学解脱跟无学解脱啊。那世间解脱它当然就不是真实，也不是究竟啊，因为它会退转，比如说禅定啊。那有学解脱的话呢，上个礼拜我们已经有说了，它是真实，但是它还不是究竟，为什么呢？因为它还有烦恼没有断尽。啊，大家知道有学，比如说见到位，他出果，他断三劫，对不对？他断了三劫，但是他还有很多烦恼还没有断呢、啊，断了三主要的三个，所以非究竟呢，就是提他修惑呢，慢慢会再断的。那最后第三项呢，当知所余，具足两种，这个就是无学解脱啊。无学解脱的话，它就包括了真实跟究竟啊。好，我们今天是要从方便这里开始探讨啊，因为上面大家有没有发现啊，这三项呢，它其实第一项是谈那个，有点像是谈它的结果，解脱嘛啊，是谈结果。现在要谈方便呢，就是谈它的方法，我们要进入这一些解脱的一个方法，尤其是这种有学解脱跟无学解脱的方法啊，所以这个方便呢，就是要我们看这个修行的方法啊。好，我们来看第一个小写一，于诸行中啊，就是在我们现实的有情身心当中，我们要怎么修呢？那论点呢，教导我们说，我们要依三种方法。第一个方法就是依，大家把依跟修哈圈起来啊。依靠什么？第一个呢，就是依靠如所有性跟尽所有性，修无常想 有看到吗？好，你把依跟修圈起来，就是你依靠什么来修无常观。那第二个呢，就是依无常修苦想，有没有啊？所以你依靠什么来修苦想？那第三个呢，就是第二行，依苦呢修什么空无我想，有没有？那经过这三个呢，就是无常苦无我呢，因此能够得入地限观。这个地限观呢，如果是说按照圆满的四地限观来说，就是出果啦，就是出果啊，出果圣者。那如果能够由正观察所知禁锢啊，如果能够呢，就是对于自己所观察的这些有情身心啊，哈、啊、的所知境呢，能够正观察的话，就能够获得正见。所以这里的正见呢，就是处世间正见，处世间正见。那还没有解释这个内容之前呢，我们来看一下第一经哈、啊。我不晓得大家还记不记得第一经的经文啊？我们看一下讲义的第六页啊，讲义的第六页。第六页啊，讲义第六页，我们看第一经啊，第一经的地方。尔时世尊告诸比丘，当观色无常，如是观者，则为正见，有没有？啊，所以你读这一句哦，你回过头来看啊，这个第十页这边啊，第十页这边，刚刚我讲过那个地方。于诸行中，就是对于我们的色受想行识啊，就是五蕴身心，那我们如果能够观色受想行识无常苦空无我的话，我们就能够得到正见。所以你比对那个经文的话，你就知道这个正见呢，它是入了见道的正见，所以它是属于圣者的处世间正见。所以这个部阿含经，第一部阿含经的正见呢，它就是处世间正见，这样了解吗？啊，那现在我们就要讲它的内容了哈、啊。第十页这边，什么称为如所有性跟尽所有性呢？啊，因为这个是观察的第一步，这个是我们依靠的一个最基本的立足点啊，如所有性跟尽所有性。我们先看一下导师白话的解释，在注脚29倒数第二行，大家有看到粗体字吗？哈，如所有性跟尽所有性啊。如所有性的话呢，导师的解释就是平等空性，或者是不生不灭性，对吗？啊，平等的空性，这个是如所有性，所以它的关键字呢是如。它的关键字是如，所以这个如呢不是如果的如哦，这个如是真如的如，塔塔卡塔的那个如啊，就是真如的如，塔塔啊，嗯。那尽所有性呢，它的关键字就是这个尽。那尽是什么意思呢？它是尽法界一切缘起因果道理。不是缘果缘起的因果事相啊，讲错哈、啊，应该是缘起的因果事相啊，就是无限的差别。那也许大家说，这样子的解释我还是不是很理解，对不对啊？那我再带大家看一个地方，我们的讲义29页啊，29页，因为这两个用词呢是瑜伽师地论非常特殊而且不好理解的名相啊。大家看29页的标题二，标题二，云何由二种相观察杂染清净？这二种相就是由如所有性，二由尽所有性，有没有啊？所以后面呢，其实论它也有解释的，只是它的解释哈，我们还是好像还不是很容易抓到它的明白的意思。我们往下看哈，他说。如所有性者是什么？就是于我们的诸行中，那若爱畏过患出离，就如果在我们的五蕴有情身心当中去观察它的畏患离，就 就是如所有性。那这个未患离是什么呢？所以这个如呢跟未患离我们就要了解它的关系啊。那因为它是，如果按照导师来说，它是一种平等的法性，就是它是一种理性。那这种理性呢，其实不只是我们人类，一切众生都是在这个如所有性当中的。所以我们在这个解释里面呢，我们可以发现它主要的这个如所有性呢，要讲的就是那个共相啊，共相，就是不管你是有情，还是说动物，还是其他道的众生，所有的诸行都是有未患离的，都是会让我们想要远离处离，因为它不圆满嘛。不管你是哪一道的众生，那在这个生灭法当中，它都是无常苦无我的，所以无常苦无我就是如所有性，就是共相啊。那什么是尽所有性呢？它就是在这一切的诸行的因果法上呢，去分辨它啊。那所以这里就说，于诸行中尽所有爱畏过患出离啊。那它这里也只有这样简单的解释。那如果大家往下看哈，看到有一个阿拉伯数字二，观察尽所有性，有看到吗？哎，那这里他就解释很清楚哦。他说，如果我们在这个五蕴的身心当中观察他的爱畏过患出离呢，那要观什么？他说要观察我们的色法啊，五蕴呢，它都是从过去、未来、现在、内外、粗细啊、略胜、远近这十一项呢，如果能够观察的话，就是能够了知这五蕴的所有的过失，所以他要观这十一项，这里总共有十一个项目啊，从过去、现在、未来，一直到若远若近，这边总共有十一个。那大家先对这个不要太过担心，因为我们在后面的第二份讲义啊，下个礼拜应该就可以给大家第二份讲义的时候呢，就特别解释这十一个项目。那这十一个项目呢，佛陀在阿含经说，如果我们要了解色法，一般我们讲说色法就是物质嘛，物质就是色法，对不对？那佛陀说，这种了解的话不可以称为尽所有性。要了解色法的尽所有性呢，你就要了解这十一个项目，就是色法的过去、现在、未来、粗细、远近啊等等，这十一个你能够观得出来的话，你就知道色法的过患。那这样的话才是对于色法完全的了解，所以叫做尽所有性啊。那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到后面呢会继续解释这个部分啊，所以大家先对这个不要太过担心啊。我们回到第十页啊，第十页这边，所以如果我们回到第十页这里来看的话，就是依靠这种无常，依靠这种如所有性嘛，就是这种无常苦无我的道理，以及呢我们五蕴身心的志向啊，就是了解共相跟志向呢，我们来修这个无常观啊。比如说为什么要依靠这两者来修无常观呢？比如说我要了解我自己的内心啊，比如说哈，我现在举例子，我要了解我自己的内心，要观察它是无常的。好，那我现在问大家一个问题，每个人都说我自己了解自己啊，每个人都会这样说，对不对？但是在佛法里面说啊，我们一般人都不了解自己的身心，都不了解。比如说我现在听法，我问大家，听法这件事是善心呢还是不善心啊？要分别说，为什么呢？如果说我们来听法，我们是来想要踢馆的，那个就是不善心。或者是你看师父有没有触包啊？那抓包的那个就是不善心。所以听法这件事，也许我们说这个法它是清净的，但是我们的心就不一定的。所以佛陀教导我们要观察五蕴啊，观察五蕴呢，其中 就是有观察心心所法。所以我们在这个修行当中，比如说我要了解自己的内心到底是不是我现在在做这一件事，比如说我在礼佛在听法，我有没有顺应佛陀的法在起善心。那如果是没有的话，那也许我们一场法会下来，那也许对我们身心的净化没有很大的作用啊，只是增加一些知识。所以在这里呢，我们就要去把握它一个重点。佛陀说，就是我们要观色无常呢，主要就是我们要先了解我们心里面，比如说贪心，它是长得怎么样的？就是我们对于贪心的志向呢，要掌握得很清楚。所以当这个心念呢产生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判定它就是贪心。所以我现在在听法的时候，如果我是非常是一个真诚的三宝弟子，我来听法是要学习那世尊的原始的教法，那这种心态我检视了，这种恭敬心它是完全没有这种杂染的话，那这个就属于善心所啊，属于信。大家有没有信心所？有没有？有。有没有精进心所？有。信静念定慧可能都有，对不对？所以我们在这个了解自己的那个当下呢，我们五蕴当下呢，我们就要了解说我们的心现在正处于哪一个心所的志向共相，要了解啊，否则我们现在自己都到底是起恭敬心还是起傲慢心，自己也分不清，那这个就是没有办法修无常观啊。好，那我们来这边看一下啊。第一个呢，就是依靠这种共相跟自相的道理来修无常想啊。那修无常想，我们再修这个苦的想啊，再来修空无我想啊。好，那这个我们因为后面还会陆续解释，所以我这里就不再多说了啊。大家先把这两个名相先标注起来啊，我们后面讲到更详尽的我再补充给大家。好，这个是方便啊，第一个就是真实解脱的方便，再来呢就是究竟解脱的方便。所以大家有没有发现有两种方便啊，有两种方便啊。一种呢就是从凡夫到圣人的方便，一种呢是见道之后到阿罗汉的方便，所以它是有两种方便啊。那现在我们看第二个方便啊，究竟解脱方便。由此正见为依止故，就是由这个出世间正见为我们的依止呢，我们的基础之后呢，往上修，就是出国以上呢，他在修道位中，那他就能够呢做得到什么呢？遍于诸行住厌逆想，就是他能够在自己所有的这一些诸行啊有为法当中呢，能够安住于这个厌逆想啊。厌逆想的话，就是能够看得到他的过患啊，赶快要出离啊。所以有出世间正见呢，他能够在生活上就能够起这个厌逆想啊，不会懒着任何的欲望。那第二呢，就是能够灭喜贪缠啊，喜贪的烦恼。好，我们来看十一页。比于住时啊，就是这个出国圣者啊，如果他在这个住呢，不是说他住在房间呢，这个住就是修止观嘛。比如说在坐着的时候啊，他在修止观，虽有彼相应受啊，就是维系的这种烦恼啊哈，维系的这种啊相应的感受，那意念思维不现前进啊。不现前进的话，就是没有在我的眼前出现了。现前就是在眼前出现嘛。那不现前进就是没有出现在我的眼前。但是这一个修止观的人呢，因为他有这种维系的烦恼存在啊，就是他还有不正思维，所以呢，他就有这种相应受意念思维，就是可能会有一种，虽然 没有一个贪欲的境界出现，但是内心会浮现一个影像，让自己产生意念啊、烦恼。那这个是不现前境嘛，哈、啊？那明了现前啊，前面那一个呢是属于不现前境，后面那一个呢就是明了现前而不生喜啊。所以这个圣者他在修止观的时候啊，啊，不管是自己不如理的思维，或者是说明了现前啊，不是，应该是说这个圣者他由彼相应受意念思维不现前进，明了现前啊，就是也许这个比如说在修止观的时候，那自己一念的这种不正思维呢，诶，突然想起啊一个杂染想要染着的对象啊，现在自己的眼前，明了现前就是像幻境一样，让自己眼前呢出现这个影像。那即使就是说出果圣者他们还有这种少少的这种维系的烦恼啊，让这种幻境呢或者这种贪欲境现前在眼前呢，但是他们都不会产生喜着，因为他已经断了三结，他不会产生喜爱啊。他在修止观的时候，即使有这一种境界现前，他也不会去懒着啊。那第二行呢，就是由不生喜的真上力，由于他自己内心不产生喜爱这种力量呢，所以当他在修止观的时候，即使有幻境贪婪境出现，他也不生喜乐。那由于这样的力量呢，所以呢他在平常的时候啊，日常生活的时候，他也能够对于这一种那促进细心的境界呢不生染着啊。所以出果圣者呢，虽然他还有维系的烦恼，没有就是修惑还没有断尽，还会有这一些不善的这种意念思维啊，但是他很快就可以给他遣除啊，因为他不生喜乐了，他断除了我见啊，所以他不会对这一些境界啊或者是现在眼前的这种贪婪的对象呢会起懒着啊。所以这个出果圣者呢，就于一切所求境界得处中故啊，就是这个出果圣者就能够在这个一切的这种，就是这个得处中故哈、啊，有两种解释哈、啊，一种解释呢就是处于当中，就是这个出果圣者他对于自己内心所求的这一种境界啊，处于当中，他都不会有一点的希望。更何况去单着啊？那白话一点讲，就是说，如果证得出果的人啊，他连那一种希求懒着的心都没有，更何况真的去懒着一个对象呢？啊，他连那种念头都不会升起喜乐，更何况想要去得到一个贪着的对象啊，就不可能了。所以出果圣者他已经有这样的能力啊，那。这种圣者呢，他能够如是若住若行于贪，以喜贪缠，这个缠就是烦恼了哈，以及一些喜贪的烦恼呢，速能灭尽，心清净住啊。所以这个出果圣者，他能够对于自己让自己产生喜贪的这种维系的烦恼呢，能够迅速的能够给他去除啊。那这个就是究竟解脱的方便啊。那刮胡山就是心解脱啊，又集于彼啊，如所得道几多修习为因缘故啊。那如果这些出果圣者他能够呢，对于自己所修的圣道啊，那反复的重复的用功修行为因缘的话，那他就能够呢永拔，就是永远能够拔除这一些粗重的随眠啊，就是这些剩下的修惑的烦恼啊，获得真实究竟解脱 当知即是心善解脱啊。所以这里就分成两种方便啊，一个是真实，一个是究竟啊。所以大家看那个科判就知道嘛哈、啊。如果是说这个是见到位啊，这里是见到，那他所得的就是真实，对不对？真实。那所以要进入见到位之前哈、啊，进入见到前面这一段呢，就是属于第一个方便，修无常苦无我，就是无常苦空无我，就是这里的方便啊。那要得到这个见到位，那但是从见到位啊，或者是出果呢，要再往四果阿罗汉呢，是不是还有一段距离啊？啊，还有一段距离，所以这个就是第二个方便啊，就是究竟啊，这个是真实方便了、啊，那这个就是究竟方便，那这个也叫方便啊。那所以出果圣者，出果圣者虽然他在这个阶段呢，还会现起一些维系的烦恼，但是因为已经断了我见啊种种，那所以呢，出果圣者他能够在这个过程里面，如果他用功的话，其实他很快就可以断除其他的烦恼，而证的这个究竟解脱啊，究竟解脱就是四果阿罗汉这样啊，嗯，那这个道理没有很难呐、啊，啊，嗯，但是要讲到里面每一项的话，就会很多地方要讲了啊。那这个其实心善解脱就是解释心第一经的这个心解脱啊啊，我们看一下第一经，大家看一下第一经啊，在第七页的地方。第一行啊，第一行，所以我们看回来第一经呢，你就会发现，其实论呢那一段就是在解释这个第一经了哈。正见者第一行哈、啊，就是第七页的第一行，正见者则生厌离，有没有？这个就是厌逆想嘛，有没有？厌逆想，那有了厌逆想呢，圣者他加功用行，他就能够喜贪净，有没有？喜贪禅就不会升起，那喜贪禅如果完全不生之后呢，他就能够怎么得到心解脱，就心善解脱。所以你看那个论吼，它是照着那个经来解释的，有没有啊？嗯，好，那我们再来继续看第十一页的瓜胡山啊，自内所证这个地方啊。那自内所证是什么呢？那瑜伽师地论是四分，这里提到说有四种相啊，就是我们第一经里面的四个相啊。那这里就分成两个阶段来介绍，第一个是有学位，第二个是无学位。那有学位呢，他说有学解脱转时有二种相内会处证啊，就是他有两种相呢，就是有学解脱他会自己知道啊。那下面就是他的解释了，他说第一个，我已尽诸恶趣中所生诸行，我已经完全的就是结束了所有恶道的这一些造作行为，白话讲就是这样啦，我已经完全结束了会往恶道的这种造作行为啊。那怎么说呢？诸恶趣中所生诸行，我们大家都知道嘛哈，如果会生到三恶趣，地狱恶鬼畜生，那他所造的业力是什么业力？是什么业力啊？十种恶业，对不对？一般我们讲十善业嘛哈，十恶业就是恶趣的业啦。那这里说我已经完全停止了到恶趣的这一种造作了啊，就是出果圣者呢，他不会再造作十恶业，他不会再造作十恶业，所以他完全就跟他绝缘了啊，因为我们没有造那个业，他就不会到那个地方去啊。那第二行呢，就提到说又我已尽除啊，我已经完全的尽除了 其气生、恶生、一生所余后有所生诸行啊。那这个有学圣者呢，他除了尽完全结束了恶道的业力呢，他也结束了什么呢？这个气生、恶生、一生是什么啊？我去查了之后，其实气生就是气翻生死，是哪一个圣者？出果。哎，对啦对啦，就是出果。那恶生呢，就恶果。一生呢，就三果啊。所以他的气生呢，论点的解释是说，他除去这个欲界的气种生分呐、啊，除去欲界的气种生分。那恶生呢，就是除去欲界的恶种生分，他会再来欲界啊。那如果一生的话，他就是完全除去欲界的所有贪欲。所以三果圣者他就完全断去欲界的贪。三果圣者他是不来欲界的，他一死了他就到上二界，就波涅槃了。所以三果圣者他不会再来欲界，就是因为他已经没有欲界的业啊，所以他不会再来这里。大家知道吗？我们会生在人间是因为我们有人间的业，我们不是发愿来的，我们是乘业来的我们是有很多业力载着我们来。所以每一道呢，其实它都是因为我们相应什么业，它就会到哪一道。所以出果圣者啊，他已经完全结束了恶道的业力，所以他不可能到那个地方去啊。比如说我们已经完全不会，比如说比如说我们做人，我们不可能活在水里面嘛，因为我们不是鱼，对不对？所以我们那个地方来，对我们来说，它那种业力我们是没有的，这样啊。所以在圣者来说，他是完全不会再造作啊，嗯。但是在阿毗达摩呢，他们后来就有区分啦，就是因为出果圣者就是这个地方嘛，出果圣者就属于圣人啊。所以这个地方它是完全不堕三恶去的，有没有啊？这个就是不会再堕三恶道的这边啊，不会再堕恶道。但是在阿毗达摩呢，后来他们就有研究呢，就是发现说，其实有很多在出果之前有一些修行者，如果很用功的话，其实他有一些阶段他也不会堕恶道。所以在部派里面呢，他们就有讨论说，有一些即使他还是凡夫，但是他有这个非则灭啊，他有这一些能力，他也能够得到恶趣非则灭啊，就是不会到恶道去的。那这一种的话，他就是叫做圆缺不生。那如果是出果的话，他就是永远不堕三恶道。这两种是不一样的哦，还是出果的这个比较究竟啊。因为它完全是不堕恶道的。那圆缺不生就有点像我们现在学佛啦，我们受了五戒菩萨戒，我们知道不要造十二业，但是我们不能保证过去我们没有造我。大家有没有发现啊？哦，乃至呢，诶，如果今生没有就是结束生命之后呢，那去到哪里，能不能继续修行，好像我们也没有那个把握。那这样的话，那恶道我们完全能够有把握不生到恶道吗？有没有把握啊？啊，有待努力是吗？所以其实在学佛的过程里面，不堕三恶道在很多经论里面是特别讨论的，是特别讨论。因为在六道里面呢，恶道是几乎没有因缘修行的，闻法修行是几乎没有的。那人道跟天道因缘就比较好啊，所以如果我们没有在解脱之前，在很多经论呢，他们都是希望再来人间，因为人间是修行比较好的地方，不是最好啦，但是它是比较好的地方啊。像我今天呢，今天下午就有遇到一个老同学啊，以前来这里上课的同学， 那他看到我，因为我很久没有碰到他，因为他没有来上课了。但是突然我在楼下碰到他，诶，他看到我就很开心，因为以前他有来上课。那我就问他，你最近没有来上课？他说是啊，因为他是住在那个比较远啊，新庄。那他说现在他在附近的道场那里清静啊。我说也可以啦，去那个道场清静也可以。那他后来就补一句，他说师父，虽然是这样齁，那边也是有师父，也是有讲课，也是有什么，但是他说跟我们讲堂的师父还有我们这里的法友还是差别很大呢，齁。所以我不晓得他的差别很大是不是我们这里的人比较能够和蔼可亲一点齁。所以我们在这个人间啊齁，虽然我们是还是很多苦难，很多人呢还是不愿意生人间，但是他比起恶趣呢，其实人间还是好很多啊。那出果圣者他是完全没有啦，不会堕恶道的啊。好，再来我们往下看，又我以助能就近近无退转道啊。我之前有教大家说，这个玄奘大师的翻译啊。如果你读不懂的话，你就四个字四个字这样读，他就比较能够懂哦。你看到，又我已住，因为出果圣者他已经能够住在什么呢？能就近近，就是能彻底完整的，就是让自己能够断尽烦恼的这一种圣道，无退转道，他能够完全就是住在这一种就近啊，那没有退转的圣道当中啊，已经能够住在这一些圣道果啊，圣道当中啊。所以前面那一句呢，就是指阿罗汉的那四句话的第一句，我生已尽啊，我生已尽，就是已尽诸恶趣啦，已经完全不会再生到恶趣，而且他已经没有这个欲界的烦恼了啊，就是我生已尽了啊，他已经知道他是有限的在来这个欲界了，已经有限了啊，有限度了。那第二呢，就是我已住无退转道，这个就是梵行已立啦啊，就是解释经文的梵行已立啊。好，括弧二，无学位。那无学位这里呢，它也是分成两种相啊来解释。那第一个呢，就是我以作为断其余一切烦恼所应学事，就是我已经完全的做完了我要断除其他的一切烦恼的这些应该学的事情啦，就是我的功课做完了啦，我的功课做完了，我今尚无于一生债啊，我接下来呢已经连一生再来人间的因缘都没有了，何况二生或者是七生就更不可能了啊。那所以呢，又随所乐啊，他可以随自己的好药呢，为其他人如实受记啊，如实记别，那就是他能够记别这个众生到底是有没有正果，或者是他死后呢会往生哪一道啊，他有这样的能力了。那这个就是前面那一句呢，就是我已做应该做的事，就是所做已做啊所做皆办啊，就是这个。那我今尚无欲生债，不受后有啊，就是经文的不受后有啊。那所以这四句话呢，在论点里面呢，他就分成有学位跟无学位来解释。前面两句，我生已尽，梵行已立，就是有学位；所作已作，不受后有，就是无学位啊。所以在论点瑜伽师地论摄四分这里，它是这样区分啊。那这个就称为自内所证啊。到这里可以吗？可以哈。好，我们再来看前行啊。那前行大家就知道嘛，它就是正果的前面的方便，又叫前行啊。那这里有两种前行，第一个就是见前行法， 第二个呢就是道果前行法啊。那见前行法是什么呢？见就是见道啦啊，见道之前的前行法。那这里说由于上面那一段啊所提到的解脱方便智内所证这三种不共外道的啊这三种皆位呢啊为这个真上力的缘故，那所以就有后面的这一些方便可以契入见到位。其实这个哈、啊、最后一行这个就是我们前面所解释的内容诶，解脱方便智内所证，大家知道在哪里吗？就是第十页的最上面了、啊，第十页啊最上面有没有？一者、二者、三者这三个啦。第一个就是解脱嘛，第二呢方便，第三就是智内所证，有没有？那所以你看十一页的最后一行，由这个真上力的缘故，由这三种真上力的缘故呢，所以呢，他懂得去亲近善知识，听闻正法啊。好，我们看十二页，然后起思维，还有修。啊，就是施慧跟施修慧啊，然后起这个妙善的如理作意，有没有？啊，这个妙善的如理作意呢，在这里啊，它通常都是指无常、苦、空、无我的道理。为什么呢？因为这种如理作意，它就不是低层次的，它是高层次的。因为我们看下一句话就知道它是高层次的。为什么？因为如果有了这种如理作意呢？他还没有得见道，他可以入见道；他还没有得出果，他可以得出果啊。所以这个未入正性离身，能入正性离身啊。那得如实见，出世正见啊，他就能够得到出世间正见啊。所以这种如理作意，就是无常、苦、空、无我的真实作意啊。那什么叫做正性离身呢？啊，如果大家看注脚三十啊，这个正性离身。就是出果啦，就是出果啊。正性的话就是法性，离生的话有一种解释就是离凡夫生啊。正性离生这两个字啊，正性就是法性，离生的话就是离凡夫生啊。那第二呢，就是道果前行法啊。那前面是讲正见的前行法啊，就是见道。或者是出果之前的前行法，那第二个呢，就是讲这个道果的前行法啊。道果的前行法，它是提到说，得如是正见已，得了这种出世间正见之后呢，就是正出果之后啊，那他就会起其他的。正思维等等的圣道之八正道，第一个就是正见嘛，那后面的是什么？正思维、正语、正业、正命、正精进、正念、正定，对不对？后面的气支就是接下去会升起的啦。所以八正道里面哈，在阿含经的八正道。八圣道，或者在瑜伽师地论的解释，有很多地方八圣道是从出果开始讲的。八圣道不是我们现在讲我修八圣道这样哦，不是哦，他这个八圣道哦，在经典里面呢是从出世间正见开始讲的，所以它叫做八种圣道嘛。圣道的话就是圣人才有的，凡夫没有的，我们有的叫做相似八圣道。相似八正，它不是真实的八正道啊。所以出果圣者，他得了出世间正见之后，后面的气支他就会跟着升起来。所以他说同时生，或者是前后生，道前行法啊。那这一种才是真实的八正道啊。那道前行法的话，他可能就是又在做一次的这种闻思修正，或者是说他在做一些无常、苦、空、无我的观察。他就能够断除其余维系的烦恼，修惑的烦恼，而证得这个阿罗汉果这样。那所以第二个呢，道 果啊，就感觉像是无学啦，啊，就感觉他这里所讲的就是无学啊，嗯。但是在论点里面哈，有很多不同家的说法了哈，像在俱舍论，八正道它是有凡夫八正道跟圣者八正道两种哈，但是在瑜伽师地论这里，它就没有讲的这么详尽哈，嗯。好，那我们先休息一下哈，待会再进入第六经。